有着常人未曾经历的成长历程，也有着常人无法触及的浪漫情怀，更有华美悲凉的佳人迟暮。他一生流浪，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寻找梦中的橄榄树。他站在红尘之上，俯瞰芸芸众生，唱尽世间情怀。欢迎收听《撒哈拉的眼泪》三毛传，作者朱云桥，第九集。
曾经在日本有一个十分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做芥川龙之介。他很喜欢写一些神奇的故事，有些是与鬼神相关的，有些又是富有哲理的。在他的世界中，人性有时如五谷爬虫一般丑陋，有时又如同在岩石上开出的鲜花般美好。他的作品总是光怪陆离的，同时又让人充满向往。三毛非常喜欢这位作家。在那七年的休学时光里，三毛虽然有痛苦，有绝望，有冰冷，但同时也具有旺盛的求知欲。虽然当时心理医生给他测的智商只有60，但那并不能说明他就真的是个笨蛋。他天生就对艺术具有敏锐的领悟力。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聪明的，什么样的人才是愚蠢的。曾经有许多创造了伟大作品的天才被人当作是神经病，是妄想者，是智障，但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比任何人都要更超前，更灵慧。三毛的思想总是让人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怀疑他的智商。但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度读起他那些充满了灵气的作品时，才发现原来他的错只是太过聪明。他的聪明远远超出了同龄人，所以他提出的观点总是不被理解，总是被人耻笑。他终究是叛逆的，叛逆是他的青春，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抗议。在三毛休学的那段时间里，他每日都在苦苦寻求生命的意义。这世界究竟为何而生，为何而终呢？人生来究竟是做什么的呢？许多文学家和科学家都无法寻求到这问题的最终答案，所以平凡的人们放弃了挣扎，他们更热衷于探索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比如怎样赚钱，怎样养家，怎样幸福。也许只有当一个人真正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认真去研究关于生命的意义。曾经有这样一部电影，名字叫做《楚门的世界》，故事的主人公就叫做楚门。他平凡的出生，平凡的长大，找了一份平凡的工作，平凡的娶妻生子。与许多人相比，他的人生是幸运的，最少他可以安稳的生活，不愁吃穿。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自己追寻的是什么，是有吃有喝，有衣服穿，有房子住，还是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漂亮理想。小时候我们经常说自己的梦想是成为科学家、文学家、医学家等，但是长大了却忘记了梦想是怎样的颜色。也许楚门也是有梦想的，他的梦想只是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在这个人生里，他拥有爱情，拥有亲情，他与千千万万的人一样享受着自己的人生，而他们自己的人生是无人看得到的。然而他却错了，他的人生正被全世界的人关注着， 人们如看一个肥皂剧一样看着他的人生。他周围的所有人都不过是演员，大家共同演绎着楚门的人生。只有楚门自己不知道这一切。后来的故事十分戏剧化，楚门发现了问题，于是开始计划逃离这个莫名其妙的人生。他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到海上去航行，最后终于来到了这个巨大摄影棚的边缘。走过那扇门，他就能走到真正的世界中去。然而，看过这部电影，我们许多人却在思索，是否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即便如此，我们也无从寻找边缘。也许并不是因为这个边缘有多么难找，而是我们害怕真实，害怕这个世界外面的东西。比起对未知的恐惧，我们更愿意在一个摄影棚里继续我们自己的人生。休学期间，三毛也是这样思索人生的。他读了许多的文学作品，看过许多的电影，他期望能在这些文艺片中找到生命的意义。但是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他们的作者亦都是普通的人。这些人如何能够将生命的意义彻底阐述清楚？有时候，一个人拿出一块石头，另一个人看出这块石头上面有着花纹，再一个人发现了花纹上的特殊含义。也许这些作品也是如此，作者无心，读者有意。许多作者尚未感受到的东西，读者却感受到了。这实在是奇妙的，但生命正是因为它的奇妙，才如此充满魅力。三毛当时很喜欢读泰戈尔的诗。泰戈尔这个名字曾经是许多热爱文学的青年最亲密的爱人。有多少人的青春都沉浸在飞鸟的美好，有多少人的温柔都赋予了那轮美妙的新月。但三毛却并未被新月和飞鸟吸引，他只铭记着这样的句子：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同一的峡船里，此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取前程。诗人总喜欢用最美丽的句子去描绘对生命的怀想。当我们生时，我们享受着每一阵花香，热衷着每一个笑容，我们用心去品尝每一份美食，看着每一个风景。世界是这样美丽，我们曾经来过。而当我们死时，我们又能知晓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生儿来到人间，他们为了看一眼这个世界，为了看到母亲的笑容，于是来了。那时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着苦楚的，而因为他们的到来，为了让这个世界不至于太过拥挤，许多人就要选择离开，选择归于尘土。这是往复轮回，是自然规律，是人类发展的必须步骤。但是离开的人真的完全离开了吗？他们是否还会对这个世界留有怀念呢？归于尘土的是他们的身体，那么灵魂呢？他们的灵魂是在这个世界中做些许停留，还是去另一个世界继续体会别样的人生？路漫漫其修远兮，对生命我们不知所措，对死亡我们充满恐惧。说到底，我们总是留恋这个世界的，尽管它有着这样那样的残酷，但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好。我们为了这些美好而来，并且甘愿忍受 一切痛苦。阳光璀璨的日子里，我们在街上、路旁、商场的门口，总能见到一些忍受着暴晒的乞讨者。他们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乞讨，今日能讨到比昨日更多的钱，对他们来说就是足够欢欣雀跃的。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富贵者们，他们的人生比那些乞讨者们灿烂多少呢？想到这些，我们反而会沮丧很多了。每个人都是朝见日，夕见月，死后化为同样的尘土。生命如同一个巨大的玩笑，讽刺地看着这些忙碌不停的红尘中人。每个人对人生都会有他自己的思索，三毛也是这样，他喜欢那些对生命有所感悟的作品。也许这来源于一个处于青春年华的女子的浪漫怀想，也许这是她天生的通透和灵性。在那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三毛最爱芥川龙之介的《河童》，这个小说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骨髓中。后来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月河》，女主人公叫做林珊，她因为读《河童》太过入迷，竟然推掉了一个十分宝贵的约会。每个人在作品中多少都会融入自己的影子，三毛也不能免俗，或者林珊就是三毛，三毛就是林珊，林珊对《河童》的热爱全部来源于三毛对这部作品的推崇。说到底，河童只是一个传说，它的名字来源于在水边玩耍的孩子，这如同幼儿形貌的精灵手脚上都长有蹼，在许多传说里，他们是水鬼，是让人生畏的水上神灵。但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河童却并不可怕，相反，他是幽默风趣的，是拥有许多睿智的思想的，他能够引领人们进入神奇的乌托邦世界。故事的开端是一个疯子，也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事实上，这个世界的确有许多人的精神有问题，他们都是病人，是需要治疗的，但是也有许多人，也许他们并不是病了，而是他们真的见到了神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对那些拥有神奇言论的人们，我们都将他们归类于精神病患者。可是也许就因为这样的偏见，会让我们错失了很多看到世界另一面的机会。至于那些已经无意中在精神病院的白色高墙内来交流彼此的所见所闻了。所以有些人是喜欢听疯子们讲故事的，因为那些故事往往比图书馆的书架上摆放的那些志怪小说更加有趣。当然，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疯子只是一个引子，一个让他讲述河童的故事的引子。这个疯子妄称自己来到了河童的国度，通过疯子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并通过那个世界来重新回顾我们所在的现实空间，让我们来反省现实中的生活。小说中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河童的长相，作家总是充满着想象力的，他能把一些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描写得栩栩如生，就仿佛他真的见到过一样。他是这样描写河童的：他们的头上有个碟子，常会做出青蛙跳跃的姿势，或是爬在树上看人，身体略微透明，且能随着环境而改变颜色。其实河童并不是一个志怪小说，事实上尽管芥川龙之介喜欢写鬼神的东西，但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不是只在鬼神，都是言之有物的， 这与当下那些喜欢幻想、喜欢凭空创造出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完全不同。在合同国境内，所有的观念都在嘲讽着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他们甚至了解人类更甚于了解自己。他们用讽刺的目光看着这些丑陋的人类世界。当人掌握合同们特有的语言，接受他们的思想之后，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曾经待过的世界是这样虚伪，这样肮脏。而当他离开这个乌托邦，就会陷入对人类的无比厌恶之中。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正因为他已经无法接受人类的生活，才会变成一个疯子。仔细想来，也许芥川龙之介就是那个疯子。他也许未曾见过那个所谓的合同的世界，但是他的心中是存在着这个世界的。你可以说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只不过在他的思想中进行了投影。而不论如何，他已经为那个世界所迷醉。在他的世界观中，那个合同的合国才是现实该拥有的本来形态，而那个乌托邦愈加美丽，他眼中的现实世界就愈加丑陋，愈加无情。对他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是堕落的，是破罐子破摔。而他又是这样纯粹的一个人，他不能忍受自己存在于一个无比虚伪难看的世界里，于是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太过纯粹的人总是对这个世界有诸多挑剔，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挑剔根本毫无力量，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离开。我们常说，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只能让这个世界改变你。但是如芥川这样的人，他们既改变不了世界，更不愿意被世界改变，最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留给人间一个支离破碎的残念。许多年后，三毛也同样以自杀的方式来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最后的抗议。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一个人特别崇敬追随另一个人时，他也往往在走那个人走过的道路，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因为三毛与芥川是同一类人，所以当他看到芥川笔下的和国时，他是如此欣喜和向往，就如同芥川对自己笔下的世界的向往一样。后来三毛在散文《雨季不再来》中再度表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散文中的主人公因为对合同太过热爱，以致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卡帕。卡帕是合同里的小主人公，芥川笔下的卡帕是合国里的小人儿，青绿色身子，脚下有蹼，合国里的人都是这种长相，也就是合同的长相。合国的世界的规矩与现实世界总是相悖的，他们的每一个规矩都是对现实世界那些规矩的讽刺。在合国里有一条规矩是这样的，在母亲生孩子之前，她要先问一问孩子愿不愿意出来，只有在孩子愿意的时候，他才能将孩子顺利生出。小说里描写道，有一个婴儿在娘肚子里，问他愿意出生吗？婴儿回答，我不想出生。最终他果然就没有生下来。这个故事是荒谬的，是荒诞不经的。我们都明白，人的出生是不自由自主的，人的出生权是完全掌握在他的父母手中的。这件事说出来常常让人感到遗憾，让人感到这样的人生充满了无奈，感到世界是这样残酷和不公。 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去想想，想想一个生命的完整的缔造过程，也许你们的想法就会有所不同。事实上，一个卵子如果想被受精，那是需要极大的努力和运气的。首先，卵子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准备接纳来自遥远国度的精子，而那精子则需要超越千军万马，它必须一马当先，用尽最大的力量奔逃到最前方，才能成功与那梦中的卵子相遇，最后变成一个完整的受精卵，然后发育成一个生命。所以一个婴儿的完美孕育并不完全是他母亲的责任，相反，更大的愿意都在于他们自己。正因为他们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拼命努力才争取来这个被孕育的权利。所以一个孩子责备他的母亲将他生下来是毫无道理的，要知道他们的出生分明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但是芥川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有时候一个人的悲伤在于看得太过透彻，而更大的悲伤在于他们其实看得还不够透彻，不够明白，有些清楚又有些糊涂时，这个人才会钻进牛角尖儿。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诗人叫做海子，他最后也是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一个人想得太多，就容易陷入无尽悲伤，这份悲伤最终会将他淹没，让他活不下去。有趣的是，许多科学家也曾经选择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理由则很好笑，他们认为只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看到世界的另一面。虽然同样是自杀，但这样的自杀最起码是为了求知，但诗人们的自杀却是因为绝望。不论如何，求知总比绝望要好些，最起码不会痛苦。品读三毛，用灵魂碰触他生命的律动，碰触他繁华落尽的人世沧桑。欢迎您随女作家一同回味那如诗如歌的女子，回味那如梦如画的故事。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半亩焦田，欢迎您继续收听。